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制裁伊朗，法国冻结两名伊朗人和其情报部门的财产，内政部长再次提出辞呈，法国总理为新的人选或会取消南非访问行程，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开始非洲之行，美国国防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收到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政府10月2日宣布冻结两名伊朗人、伊朗情报机构在法国境内的资产。这一决定与法国警方6月挫败巴黎北部展览中心以及针对反伊朗组织集会的袭击阴谋有关。法国外交部、内政部、经济部周二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警方于6月30日捣毁了伊朗针对维勒班特一次未遂事件。该声明指该事件在我们的领土上策划这种极端严重行为，绝不能容许涉案者逍遥法外。法国冻结了名为阿萨迪和莫加迪姆这两个人的资产，还有伊朗情报机构一个部门的资产也被冻结。法新社转引外交部途径的消息指出，巴黎方面进行了长时间准确无误的调查，伊朗情报部门应对这起袭击阴谋承担责任。法国外交方面还表示，他们向伊朗方面寻求解释，但从来也没有获得任何的答复。消息指出，和萨迪有来往的一对伊朗夫妇在布鲁塞尔被捕，使得情报部门挫败了巴黎北部维勒班特展览中心反伊朗集会的恐怖阴谋。跟此项阴谋有关的一名伊朗外交官在德国被捕，星期一德国南部的一家法院指出，该伊朗外交官可以被引渡到比利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帕拉姆·库什米矢口否认了法国的指控。库什米说，我们再次否认这次针对伊朗的指控，我们呼吁立即释放在押的阿萨迪。伊朗官方通讯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月2日指出，这是那些渴望破坏伊朗和法国欧盟长期关系人搞的阴谋。法国警告德黑兰，法国将对这起遭到挫败的爆炸事件做出强有力的反击，之后两国外交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伊朗指责法国警方放纵库尔德人在伊朗驻巴黎大使馆前的暴力示威，使馆的玻璃被示威者投掷物砸碎。又据路透社8月底披露的一则内部通告，法国促请外交人员、驻外代表或记者暂不要前往伊朗访问。法国驻德黑兰大使弗朗索瓦·瑟内姆今年6月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代表，法国驻叙利亚的大使。巴黎暂时提名新任驻伊朗大使，也没有回应德黑兰驻法国的外交官提名。法新社报道称，在联大碰面的时候，上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伊朗总统鲁哈尼谈及了新任大使一事，但是伊朗当局承诺的一些材料也没有交给法方。一名不愿透露姓氏的法国外交官指出，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联大会议之局也和伊朗的外长扎里夫谈及了巴黎北郊维勒班特袭击阴谋。这些猜测既严重又沉重，但我们从来没有寄希望伊朗政权是一些心慈手软的人。法国内政部长科隆重申辞职的意愿，媒体关注接班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周二仍坚持提出辞呈。24小时前，总统马克龙第一次拒绝这名内政部长去职。科隆周二在《费加罗报》的一项反弹中声称，必须要对我们的同胞清楚交代，对于里昂市民也是需要如此，所以我坚持提出辞呈。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向法新社指出，在科隆坚持辞去政府职务的决定后，马克龙自此等待总理菲利普的建议。稍早前，菲利普被询及科隆提出辞呈的问题时声明说， 每位这个政府的成员必须全心全力投入他的工作。他在国会面前坚持说，当涉及法国人安全的问题时，政府将绝对不会迟疑不决。此前科隆宣布他有意于2019年5月退出政府，并能准备下一年出马竞选里昂市长。周一晚上向马克龙提出辞呈的科隆，周二在国会殿堂政府官员接受质询时段并未出席。在接受《费加罗报》的访谈中，这位内政部长表示，自2017年5月到任内政部后建立起很多事务，但今天鉴于可能有的谣言及压力，我不愿意发声说明天在某个地方我是候选人的这件事会干扰内政部业务的进行。内政部长科隆于晚间出现在《费加罗报》网站上的这项访谈上说，我必须要对我们的同胞有个清楚交代，对于里昂市民也必须如此，所以我坚持提出辞呈。巴黎人报指出，如今法国政府已经在找他的接班人了，媒体也纷纷关注科隆走后谁来接班。
法国现任内政部长科隆向总统马克龙两次提出辞呈之后，总理菲利普忙于新人选一事，很可能会取消10月4日至5日访南非的行程。外界只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让总理菲利普在接替科隆一职上提出人选，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细节。10月4日至5日，一个商业代表团本准备好随总理菲利普前往南非出访。商业代表团中有法国开发署的署长李欧先生。行程安排中本将会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并追念离世并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前总统曼德拉。南非的失业率已经创新高，达到 27%， 其中青年失业率仍维持在高达 52.4% 的水平。南非二季度的 GDP 比化季萎缩了 0.7%， 市场预期为增长 0.6%， 一季度修正为萎缩 2.6%。 南非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标志着其进入技术性的衰退，为九年以来的第一次。来自维权网的消息报道说，上海维权人士纪晓龙因在推特上呼吁在厕所内书写不满标语被当局拘留监拘之后，近日被以咨询滋事罪名正式批捕，被转入上海浦东看守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官方去年发现长春长生公司的百百破三合一疫苗不合格，但时隔九个月后，不仅未公布详情，同一公司又被发现狂犬病疫苗造假。今年七月，疫苗丑闻事件爆发后，激起中国民众愤怒，引发许多受害人家人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其中包括所谓的厕所革命，即在儿童医院的厕所隔间内书写推翻中国共产党或打倒共产党等标语。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儿童医院的厕所中都出现了这类标语。据报道，在上海做 IT 工作的纪晓龙7月20日在推特上发文，建议民众响应厕所革命，在医院、大学等公共场所的厕所门上用马克笔写上打倒共产党等字句，基本不能擦洗掉，可以保留数周，用一个小时在厕所门后写字，能够让上万人看到。事隔六天后，纪晓龙失踪，多日后被证实7月27日被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刑拘，罪名是寻衅滋事。纪晓龙的姐姐接到通知后曾到上海看望弟弟。据纪晓龙的朋友介绍，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在国外留学多年，并且会法语英语，为人聪明理性，很有文化。中国已经发生了多起假疫苗、毒疫苗事件，受害的儿童难以计数。
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拉普开始非洲之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10月2号星期二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这是她首度访问非洲的第一站。此行是她丈夫成为美国总统以来她首次独自进行的重大国际访问。抵达阿克拉的当天，梅拉尼亚·特朗普首先访问了阿克拉的一家儿童医院。非常低调的梅拉尼亚既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发表演讲。随后梅拉尼亚前往加纳总统官邸，会晤了加纳第一夫人雷贝卡·阿库福艾杜。此次的非洲之行是梅拉尼亚的首次非洲之行，也标志着梅拉尼亚开始步入国际舞台。法新社的报道指出，在梅拉尼亚开始此次非洲之行之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表示，美国的援助将集中给予美国的友邦。虽然梅拉尼亚此次是独自出访，也会减缓其丈夫有关非洲的言论所引发的争议。就梅拉尼亚的此次非洲之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先前说，这趟非洲行是趟外交和人道访问，将聚焦他为儿童及其福祉所发起的 Be Best 运动。除了加纳，梅拉尼亚·特朗普此行还将访问马拉维、肯尼亚和埃及。
福克斯新闻二日报道指出，经初步检测，有至少两份寄往五角大楼的邮件里发现有毒的物质蓖麻毒素。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称，五角大楼收到两个含有致命蓖麻毒素的可疑包裹，这两个可疑包裹在五角大楼附近的检查中心被截获，可疑包裹在接受检查时触发警报，未能进入五角大楼。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展开调查，将继续检测包裹。据一份报告称，两封信是寄给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的邮件，被检测出有蓖麻毒素的阳性。据《纽约邮报》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里斯·舍伍德周二表示，这些包裹里周一送到进入华盛顿特区附近弗吉尼亚州国防部总部前被截获。军事时报报道称，这两封信在场办邮件处理中心接受安全检查时触发了警报。一名国防部官员告诉 CNA， 收件人是马蒂斯和理查森。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上校曼宁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星期一，五角大楼警察局在五角大楼远程筛查设施的邮件中发现一种可疑的物件。这些信件今天早上被联邦调查局拿走，以供进一步分析。曼宁还指出，美国邮政服务公司周一收到的所有邮件都已经被隔离，对五角大楼工作人员没有构成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由于这些信封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检测，我们不会发表进一步的评论。蓖麻毒素是从蓖麻籽中提出的一种剧毒化合物，如今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如果吞食、吸入或注射，效力是氰化物的6000倍，摄入后会引起恶心、呕吐、胃肠内出血，随后肝、脾、肾衰竭以及循环系统衰竭，导致最后的死亡。主张英国退出欧洲联盟和英国首相唱反调的前首相约翰逊10月2日言辞抨击首相梅，已让保守党失去信心。他的脱欧计划更是宪政上的不法行为，将令英国蒙羞，在今后好几个世代受欧盟左右。路透社报道指出，曾担任外相的约翰逊10月2日在保守党大会的这场演说被视为是明目张胆的要取代英国首相梅，成为保守党党魁的行动。一面指责他的脱欧计划，同时也呼吁保守党要重新赢回自信。约翰逊在英格兰的伯明翰举行的大会痛批梅的脱欧计划时说，那意味着英国的工商业和我们的整体经济将永远受制可能在外国竞争者指示下快速制定的法规。约翰逊说，那意味着不论欧盟未来提出什么，所有一切轨迹我们都必须执行，无能改变或抵抗，哪一点也不实际，那也不是妥协。就政治而经济而言，这都是危险且不稳定的做法。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10月3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间的贸易谈判结出了正果，中美贸易战更将成为主战场，但习近平和特朗普似乎都不着急。与此同时，中国媒体舆论的表现却并不淡定，而是处于亢奋与焦虑并行不悖的诡异状态。先说亢奋，中美贸易战进入僵持阶段以来，让中国媒体舆论亢奋起来的两个关注点都是在国门之外发生，并都由中国的外交部门引燃。一是中国驻瑞典大使亲自为一家中国游客在瑞典受的委屈伸张正义，引发外交风波越闹越乱。中国媒体报道后，网络人肉搜索把这家人占小便宜吃大亏的故事勾画出来，但还没等到真相大白，瑞典电视台无底线的搞笑节目又让海内外中国人义愤填膺。中国驻瑞典使馆再次有了为国战斗的新战场，绝不接受瑞典电视台非诚恳道歉，弄来搞去不了了之。瑞典电视台搞笑节目主持人以全世界都是你们中国人的行了吧这一句话下台不玩了。这个起伏跌宕的瑞典故事从一家人的事演变成所有华人的事，到最后仍然是悬念。不过对中国有关方面来讲，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那些接到中宣部命令不能炒作中美贸易战的中国媒体，终于在一个星期多的时段内由瑞典的种族歧视可骂可打。中国网络和舆论为此亢奋了一把，甚至淡忘了中美贸易战和其他的社会民生议题。第二个令国人亢奋的媒体舆论话题是日前爆出的央视女记者在伦敦大闹英国保守党年会香港问题论坛。中国驻英国使馆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批评说，英国一贯标榜言论自由，但当中国记者在编会上提问表达观点时，却遭到百般阻挠甚至人身侵犯，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中国央视也指出，这起侵权事件发生在一个标榜言论自由的国家，这是不可接受的。在西方世界，不同党派讨论有关香港的议题，这绝不是头一次。中国官媒的记者也不是第一次听到所谓的反华言论，但为什么以前从未发生过如此的大闹？难道是精心安排的一幕？不论此事件如何收场，无疑它本身成为中国媒体和舆论的又一个亢奋点。一段两分多钟的视频引发中港两地网民热议，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网民反应两极，在中国大陆，很多网民认为该记者在面对分裂中国的议题上勇敢走出来是义不容辞，认为这是一名中国公民履行义务的行为。与亢奋并行不悖的是中国媒体和舆论的焦虑，也就是中国官方说的与贸易战相关的负面情绪，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下滑的批评与指责。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近日向其国内媒体发出指令，提出六个需要管控的经济选题，分别是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滞胀预期升温，以及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九月份中国网民浏览量最多的两家门户网站，网易新闻和凤凰新闻的财经频道都被中国互联网管理部门中国网络信息办公室责令整顿。坊间传言说，凤凰网被整肃是因为刊登了两篇文章，一是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该文痛批中国政府逼死民营企业，导致国进民退；二是刊登了庞大的财政支出，谁堪重负？该文痛斥中国政府加税，导致民不聊生，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并指出赋税重、官吏多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信号，加重民众负担，导致官逼民反、抗争不止，若不改变，必然出现七星也薄烟、七王也呼烟的王朝悲剧。亲北京的多维网认为，近期中国金融风险加剧， P2P 集中爆仓事件令北京当局十分困扰，受害者频频上访，加上中美贸易战激战正酣，外企已出现撤资狂潮，因社保调整，许多中小企业已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经济已出现衰退迹象，没有之前的快速增长动力。北京当局恐慌，出狠招，急速灭火、严控和整肃，无疑引发了中国媒体和舆论的焦虑。只要中国媒体姓党，就只能按照党对新闻话题的操控，时而亢奋，时而焦虑，甚至并行不悖。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男女在工资问题上的不平等是10月2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女性比男性的文凭更高，但女性的薪酬却更低。该报写道，在法国女性的失业率要低于男性，但是同时要知道，在法国工作的女性比工作的男性要少。另外，虽然法国女性的文凭比男性要高，取得干部职位的法国女性也不比男性少，但是法国女性的薪酬还是比男性低。法国世界报也指出，根据欧洲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在欧盟范围内，男女同工同酬问题也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变。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12个国家，其女性的失业率都低于男性。今年8月份的女性失业率为 8.5%。 不过该报也指出，在这些令人鼓舞的数据的背后，还有非常严重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继续存在。法国小市镇的市长们精疲力竭，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一个很醒目的标题。相关的文章指出，自从2014年的上一届市政选举以来，法国已经有737名市长宣布辞职，这一数字已经和之前的一届市长任期中辞职的市长人数相当。市长们为什么要辞职呢？相关的文章表示，原因有好几个，中央政府给市政府的拨款降低，在面对市镇联盟激烈竞争的同时，他们经常感觉自己的权利被剥夺等等。不过该报也指出，虽然有众多的小市镇的市长辞职，但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各地的省长们却否认事态的严重性。巴西妇女们奋起反对波斯纳罗，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刊出的大字标题。巴西即将于下星期天10月7号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极右翼候选人波斯纳罗目前位居第一，其投票意向高达 31%。左翼工党候选人哈达德的投票意向则为 21%。 法国世界报表示，面对极右翼候选人波斯纳罗的过分的言行，巴西女性的投票将对选举投票的结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法国世界报发自巴西的报道显示，巴西女性正在通过社交网络动员起来，巴西女性正在筑起阻挡极右翼候选人波斯纳罗的城墙。在国际事务上，10月2号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处理的主要内容还有加沙地带的局势。该报写道，在加沙各帮派之间无法达成和解，这增加了加沙暴力升级的危险。 巴勒斯坦自治当局主席阿巴斯计划针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同一份法国《世界报》重点处理的另一个国际事务是伊朗担忧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领土造成的威胁，因而伊朗当局于星期一对和伊朗交界处的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了轰炸。在此之前，伊斯兰国组织于9月22号对伊朗西南部的阿瓦市进行了恐怖袭击。伊朗星期一的轰炸是对这一恐怖袭击的回应。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潘卫编播的特约记者专栏《北美蓝红》。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今年5月综合中国问题研讨会内容发表163页的报告，重新思考安全问题，中国与战略竞争时代，首章专门分析当今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指美中竞争源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中共一党专制及越来越多的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分析了中共意识形态在与西方对抗中的作用，中国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与西方的对抗，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全球目标和行为。报告以前苏联为例，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体现在社会主义计划、一党专政、生产资料国有化和打败西方扩张共产世界的野心中，其大国地位及强大的常规和核军事力量。中国则大不相同，其经济结构更多样化，允许繁荣的私营企业与强大的国有部门共存，与西方也远非隔绝，且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此外，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原有的目标，用共同富裕取代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马列主义，并早已停止输出革命，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同时不回避与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其他政体的密集互动与和平共存。但中共没有完全放弃意识形态戒律、社会主义信仰及固执的政治宣传，压制国内宪政和民主政见，让国有部门凌驾于私营部门之上，不向外国公司完全开放国内市场。国力增强不仅使中共更好地维持了政权，还让他在国际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19大后，习近平的野心更直接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报告指，北京的对外目标是消除任何威胁其稳定和统治合法性与长期性的外部力量，西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任何试图影响中国政治、推动民主化的企图，都会遭到激烈抵抗和镇压。北京以社会主义民主和中国文化例外论来包装政权，和前苏联一样，假装优先考虑生存权而不是政治权利。中国支持强调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免自己受外国干涉。北京利用西方在金融危机、民主体制的功能失调和民粹主义兴起等问题，毫不掩饰地推销中国发展和治理模式，削弱国际间在人权、个人自由和隐私保护方面对西方价值观的支持。自2012年起，中国公开发动反西方的全球意识形态战争，不断批评民主国家的失败，赞扬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威权国家的经济成就。为摆脱孤立和建立统一战线，北京在不损害核心利益的国际问题上表现出了灵活性。在获得当事国的支持的情况下，中国部分认可国家保护责任，改变对马里和苏丹的政策，缓解了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中共独裁在国内有效地管控了民族主义，如1999年轰炸中国驻前南使馆后的反美情绪，和2005年日本加强与美国联盟后的反日情绪。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在控制民族主义暴力和反外国情绪方面比许多民主政府更有效，减缓了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否会令北京更审慎、更隐蔽地施展其国际策略呢？共产制度允许中国守口如瓶，默默达成目标，在吉布提设立海军基地就是一例。中国一直在做大国的事情，在世界各国建立军事基地，以更好地为其利益服务。受孙子兵法影响，北京愿意与穷国和富国 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避免被强大的西方包围。报告结语指，中国与西方间的恐惧和竞争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特征，华盛顿与北京已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新两极，令受大国崛起和反民主意识形态影响的中西地缘战争加剧。只要中国维持一党专制，结构性对抗就会继续，如果有一日政权更迭或实现民主化，竞争也只会缓和不会终止，但与西方的合作会成倍的增加。如果届时中国仍存有大国雄心，会继续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以其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相称的作用，未来中国政府无论其信仰如何，都会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比较各大国优劣，抓住一切机会来扩充其大国地位。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制裁伊朗，法国冻结两名伊朗人和其情报部门的财产，内政部长再次提出辞呈，法国总理为新的人选或会取消南非访问行程，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开始非洲之行，美国国防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收到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获得了加拿大签署新的北美自贸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借着现代版的北美自贸协议不可置否的获胜了，但他所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还得经过仔细的检验。加拿大于9月30号的周日，也就是刚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的半夜，加入了现代版的北美自贸协议。老的北美自贸协议简称阿雷纳，是在1992年老布什总统时代签署的，并于1994年由克林顿时代生效执行。现今距离美国11月6日中期选举还有5周的时间，这对于白宫主人来说是一场政治上的大胜利。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造势期间就不断地谴责这项在美加墨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并威胁要单方面退出此项协议。相关的现代化版的此项协议谈判自2017年8月开始展开。根据美联社指出，如果特朗普最终没有签署终止这项协议，那是因为他的顾问从他身上偷走了他打算签署的相关总统令。周日，美国与渥太华达成协议，让那些支持北美自由贸易的人感到安心。加拿大货币的升值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与墨西哥已经授予的订单顺序相同，那新的北美自贸协议中包含的发展将不会构成严重的贸易违约。这项协议也可解读为如同贸易战的停战协议，可以与今年夏天美国与欧盟签署的协议相比拟。现今最主要的贸易冲突是与中国的冲突，美中两大经济体也从传统贸易战演变进入了新的冷战期。法国世界报指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周日晚上召见了一个非常部的理事长会，来同意这项美加自贸新协议。这新协议同样也必须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国会也应当于当天晚上过目这项协议文本。特朗普得等到60天后才能签署，非常可能的是由中期选举胜出的新国会于2019年初决定是否批准它。特朗普此前曾形容这项老的北美自贸协议对于美国工人及工业是一场灾难，认为是贸易赤字及企业外迁的罪魁祸首。虽然这项分析受到反对的声浪，无论如何，特朗普的这项由其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操盘的方法奏效了，终于获得成功。今年8月27日，墨西哥与美国签署了这项新协议，成果是由这第一个复杂且难以运作的双边协议让 美国工业界及金融市场吃个定心丸。特朗普的威慑战略还是管用的，美国希斯洛及通用汽车集团因此决定从今年冬季把在墨西哥的石英气工厂迁回美国本土，因担心会被征收 25% 的关税。与此同时，日本的丰田及马自达汽车集团都宣布在阿拉巴马州投资16亿美元。美加两国的贸易关系一直很复杂，加拿大2018年1月向世贸组织控诉美国在木材、航空器材及农产品方面所实施的关税政策。此外，加拿大航空集团也在一个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控告波音集团获胜，因不久前美国刚刚通过苛征超过300%的征税。就在9月底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还宣布拒绝与杜鲁多会面，他说不喜欢那些加拿大的谈判代表，并谴责加拿大在奶制品上苛征300%的关税是为了保护魁北克的农民。就协议的细节来说，加拿大应该在奶制品市场上做出让步，这是如同跨太平洋自贸协议 TPP 条文的规定，这也是特朗普竞选时候不断提出的政见。加拿大同意签署后，如同墨西哥，他将可以在汽车上不再受到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苛征的关税。根据《纽约时报》指出，加拿大应该是获得了美方的保证，也就是将撤除钢铁税，即使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将以正式或非正式的配额方式做法取代之，但这个工具是莱特希泽在1980年代辅佐雷根总统时对付日本的工具。根据美国媒体指出，美国将可能放弃在公司与有关国家发生贸易冲突时废除仲裁小组的做法。协议的细节应该已经提出来了，目前还得经过当局检验及审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特朗普执政两年后，美国将在11月初迎来中期选举。如何通过中期选举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基础，是美国总统下一步的主要目标。然而近来，特朗普在白宫内部的运作方式成为舆论热点。随着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和编辑的伍德华德所著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的出版，以及政府匿名高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揭露特朗普遭遇政府官员抵制消息的曝光，美国总统的领导力及信誉受到严重质疑，特朗普的形象和支持率是否会因此而受到较大影响？陷入混乱的白宫将如何步出危机？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阐述了他的看法。夏明教授您好。纽约时报刊登白宫高官匿名文章，抨击总统的执政方式，以及刚刚问世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这两件事，是否为偶然事件？
对，我们看到在9月6号了，《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据称呢是一位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高官写的。题目呢叫做特朗普内阁里边的静悄悄的抵制，其实有点像一个抵抗的宣言。他就讲了目前呢特朗普政府呢其实是一个双轨的总统制，那么有一群人呢就是在抵制特朗普的政策，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包括他的个性性格和就是领导的风格等等呢，引发了特朗普政府里边的广泛的抵制。因此的话，他们有一群呢为了使得这个国家的利益得到保障，使得整个制度呢能够得到稳定呢，所以他们在做一个地下的抵抗的一个工作，再把美国的利益呢放在最先，就像一个宣言一样的，像美国呢，像全世界呢宣示一种声音呢，就是特朗普总统现在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而美国呢对他的民主制度呢也不要太失去信心，因为尽管有特朗普总统啊，咱们他个人不尊重民主制度，但是呢美国的民主制度还在运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影响会很大。与此同时，又有一本书出版，是Bob Woodward， 他的书题目就叫《恐惧》。我们知道他这个书的题目呢，是来自于特朗普说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权力？权力呢就是恐惧。 所以呢，这个里边就表示说，特朗普他用权呢，是想用恐惧的方式呢，来传达他的意志，或者是在使用他的权利。我相信呢，伍德华德呢，他在这本书里边呢，就认为了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呢，陷入一种恐惧之中了，或者引发了支持人们的恐惧，但他其实自己，包括特朗普本人，也陷入一种恐惧之中。而且我们知道，伍德华德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副主编。伍德华德在水门事件以来，是美国呢调查记者里边的，恐怕是最知名的这么一个调查记者。所以这两个事件发生，当然在美国就引起了很大的震撼了。显然的话呢，根据我的理解，这个信呢是由特朗普政府里边的，应该是对外交、国防和国家安全事务呢有深刻了解的那么一个官员写的。所以呢，这位作者呢，应该是给伍德华德呢书呢接受过采访的。所以我想他们两个一定是认识的。我相信他们两个呢相互是应该有这个意识，知道对方呢在做的事情的。另外呢一个呢就是非常那个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呢是两个是有关联的，但是至于在同一件事件发表是不是协调的，或者是像特朗普总统说的有一种阴谋论，那么我也不认为呢他呢就一定呢是有阴谋论，是把它给就时间上呢非常完美的那个协调好的。但是呢我可以说呢，因为正好九月份呢就是美国度完了暑假了，就要开始干正事了，正事呢就是整个经济政治呢就要开始运作，就是一个大事件。大事件呢当然就是十一月初的那个美国的国会的中期选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作品的出世呢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它的出现呢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它从过去的将近两年呢反映的就是美国呢对特朗普总统的一种抵抗了。基本上这两本书出现呢只是过去的两年呢美国政治的一个对特朗普政权和他个人的一个抵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
这两个事件将对特朗普的统治造成多大程度上的冲击，有否可能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结果？
这两个事件呢肯定会给特朗普呢造成冲击。这个冲击呢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特朗普呢他本身的威信呢和地位呢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因为毕竟美国呢是一个民主制国家，那么他的信息呢还是非常开放。美国总统的整个运行呢要受到公共舆论影响的。而公共舆论一方面是老百姓的这个民情，另一方面就是报刊杂志啊，媒体的对他的评价。所以呢就这点呢对于特朗普影响很大。所以特朗普会说美国的这个媒体呢是人民的公敌了。其实因为他对美国媒体如此厌恶，所以他就用了列宁式的这个语言呢，萨林式的语言，或者是中国这种毛泽东式的语言呢来攻击媒体。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了这些事件呢对他的个人的声望是有很大影响的。第二个呢，它使得白宫啊内部的一些人呢一下就感觉到了这种团结，或者说不仅他一个人，而且是有一群人在抵制，可能会激励了这些人继续了在工作了，而且可能使得他们有一种荣誉感，就是他们在真正的捍卫美国的民主和美国的宪法。但是呢有另外一批人呢，他们呢又在表示对特朗普的忠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看到了美国的内阁或者白宫班子或者美国的政府了，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深度的分裂，那么这对美国的政治了它应该有一种影响。另外一个第三个当然是面对的就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我们相信呢美国的就是公民和美国的就是两党啊，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这种氛围呢对特朗普总统呢是非常的不利。尽管呢美国的经济呢现在是运行的非常好，所以呢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他们摸着腰包那个来投票的话呢，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美国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选民呢还是会根据目前的一些舆论公共媒体的各种报道了，所以我相信呢对中期选举一定会有影响。如果说特朗普总统在美国经济还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失去对美国国会的控制的话呢，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如果美国的共和党不会失去对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的这个控制的话，那么如果他失去许多的席位了，那我觉得是肯定的。
特朗普上台以来不断引发非议，作为一名来自体制外的总统，他的种种做法是否可从某种程度上获得认同？
对特朗普呢，他的使命呢当然就是要去撼动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呢他的这种一个民粹主义的运动啊，作为一个代言人呢现在了，那么他本身这个人他并不是民粹主义的，就像那个伍德华德的书也写到，那么他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 populism， 他以为就是说啊只要是受老百姓喜欢的好像就是民粹主义，他不明白里边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内涵。 但是特朗普当然有一些人会喜欢他的直率的风格，那么就实话实说，他对美国的既定的政治当然造成很大冲击，所以有人呢在为他那个欢呼。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就是特朗普啊，他反映出了美国的民主的另外的一个弊端，他本身呢就是一个弊端。因为美国民主有两大弊端，一个呢就是有一区政治的职业的政客了，把美国民主变成一个自己的获利、自己捞民的一个名利场。所以呢，就民主党这几个这些高官呢，基本上就走这条路。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民主另外一个巨大的弊端就在于，美国的商业、美国的公司呢，它其实跟美国的人民的生活呢，并没有民主，而是让美国的人民呢，一天至少八个小时是生活在一个等级化控制的，甚至是专制的这个体制下的。而其实特朗普呢，在他当总统之前，从来没有在公共领域里面任过任何公职的。他呢，把他的所谓的 CEO 的这个作风啊，带到美国政治了。其实他就是把美国公司的这种专制的寡头的作风啊，带到美国的民主体制，两个当然就是有冲突。所以呢，我觉得特朗普到底是会获得更多的认可，还是会获得更多的批判？从目前来看呢，从那个至少从知识界精英，从美国的主流的媒体来看呢，他获得更多的是批判。这个批判呢，担心他以他的反民主、反自由的寡头方式呢，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美国民主的危机。这个恐怕是更主要的评价。
特朗普在美国普通民众心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美国现在基本上对他的态度是三分偏下了，一分呢大概有35%上下一点点，对他是铁杆的挺，不管特朗普说什么都是对的，对他呢会很有热情。这些人呢就是相信特朗普的那个阴谋论，就是说所有的就是其他的说的特朗普的负面东西都是假的，都是那个假新闻，都是阴谋。这些人呢是铁杆的粉丝是存在的。另外呢，反特朗普的也有一群铁杆反特朗普的人，包括这些 MeToo 这个运动啊，包括黑人生命有价值啊等等这些运动啊，还有民主党的，包括共和党里边的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呢，这里边呢，基本上呢可能会占到至少30%以上，大概有接近往40%走了。那么问题就在于，还有30%这些人，他们呢现在是没有表态，他们呢可能在很多的民调中呢也会模糊他们的态度，尤其在公共空间，表面上会说我是反对特朗普的。但是内心里边或者在投票间里边，他们呢可能呢就会支持特朗普。这里边呢就使得美国政治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呢，是因为有中间的这部分人呢，他有高度的这个虚伪性。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啊，他现在有几个就是观点呢，尤其是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对就是有色人种的恐惧，对移民的这个恐惧啊。那么我相信呢，他是挑动了美国就是以白人为主体的这个社会的某些人的神经。所以呢，我的感觉是，这中间的这批人，他们如果是以启蒙的思想呢来思考和投票的话呢，他们就会成为很快的反击特朗普的这么一个人群。但是如果他们呢，根据他们的直觉，根据他们的认同，尤其在走向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话呢，他们呢就会去支持特朗普。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即使中间的批人呢，可能也会发生分化。那么有批人呢，可能会反对特朗普，因为毕竟他的很多做法呢，是让人们觉得是厌恶的。但是有的人呢，恐怕还是会继续暗中支持他。所以我觉得呢，在美国对特朗普这个较量啊，因为美国现在变成一个分裂的社会，这个较量现在陷入一种就是比较焦灼的状态。至于有没有明显的胜负呢，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了，那么反而会给我们呢，就是揭开这个谜底。
那您认为白宫将如何布出由高官匿名文章和伍德华德所著新书引发的混乱局面？
对于这里边呢特别困难，你看到就是《纽约时报》的匿名文章了，甚至提到了怎么样运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25条，也就是说由美国的这个内阁他们的大多数了提起的一个动议了，剥夺总统的权利了，那么由总统交权了，把权交给副总统来行使，也就是说宣布总统了身体上或者心理上的意见不适合再行使这个职权，担任这个职位了，就让他把这个冻结起来。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可能是一个预备的一个方案，对特朗普总统是一种隐而不发，但是对他形成某种威胁。那么也就是说，想让特朗普总统变得更守规矩或者更合作。现在呢，就是怎么样使得白宫啊会真正的清醒起来，或者能够有序的工作？目前呢来看呢也很困难。因为呢，第一个，特朗普总统呢，他现在因为他的恐惧了，因为他对别人那个泄密的这个猜疑了，就形成了在白宫内部呢就一种多污运动，很多人就开始赶快表忠诚，让白宫呢陷入一种堡垒的这个心态了，一种受围困的心态，那我觉得会影响士气，所以今天的白宫呢，如果要团结了，会比以前呢可能还难。 目前来看呢，如果中期选举呢给白宫呢带来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了，我们相信呢，如果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大的冲击呢，可能呢会让特朗普总统稍微收敛一点，也就是说他会跟他的团队了，把他的总统职位了不当成一个个人职位来行使，而是当成一个制度了来进行运行。如果有这么一个政治冲击的话呢，可能会使得白宫呢变得更有一些纪律，更有一些秩序性。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小专题《勒克莱齐奥的风格》。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他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预言派代表作家之一。作品有《诉讼笔录》《战争》《流浪的星星》《饥饿间奏曲》等等。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63年持续到1975年。在这一阶段，勒克莱齐奥所探讨的内容主要是疯癫、言语、写作等主题，着力进行形式方面的革新。当时的勒克莱齐奥是以革新的反叛的作家的形象存在着，揭露西方都市的野蛮。他也因此受到了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的赏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勒克莱齐奥的第二个创作阶段开始了，他开始探讨更加个性化的、具有一定自传性质的主题，对少数民族的关心、旅行的诱惑力、童年等都成为他的首选主题。勒克莱齐奥以自己的多次旅行、美洲印第安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在作品中，他提到旅行，提到不同的文化，尤其是提到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地区。利润、进步和舒适并不是勒克莱齐奥本人感兴趣的价值。他的文笔显得朴实、精炼而又生动。他的作品被视为对西方物质主义的批判。他的创作基础是对弱者、对被遗弃者的关注。挖掘最悲剧性的、最真实的东西，找出能引发情感的、可能把黑夜化为阴影的撕裂性语言，对传统文学的准则进行质疑。从艺术手法上来说，勒克莱齐奥用优美的词语构筑了一个与现实隔离的透明城堡，结构略显松散，堆积无序，内容不连贯。比方说，行文中加有简报和电话簿页、物件列举，甚至是排字游戏，明显有形式主义的性质，可以看出是作者有意为之。但在后来的作品中，他逐渐开始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对物件做细致而且恰到好处的描写，使人想到新小说。人物不连贯无意义的对话使人想起荒诞派戏剧，而许多跳跃性极大的比喻可以说成是象征主义式的，很有通过一个故事来讲述哲理的特点。在叙事风格上，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和他所处的法国小说环境中的新传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情节的因果线性链和严密逻辑几乎是勒克莱齐奥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中都不用的东西。其次，以人物为中心的地点时间的统一也几乎不存在，人物的身份几乎是不确定的，但是叙事者无处不在，他随时和人物合为一体，打破有可能局限叙事发展的时空界限。早期的勒克莱齐奥几乎完全不顾叙事的线性发展，并且在叙事中插入许多非叙事因素， 像是图片、简报、歌词、标语牌以及各种符号，甚至还有自己杜撰的语言。但是到了80年代之后，虽然时间的线性仍然不是作者考虑的叙事首要因素，而且他调用了复调、多视角等大量的现代叙事手段，但由人物引领的，因为人物之间或者人物与周遭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得到进展的情节，却恢复了部分的社会性和逻辑性，从而勒克莱齐奥也彻底挥别了所谓的自动书写时代。相反，与叙事结构对应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语言。勒克莱齐奥的语言向来简单纯净，慎用复合长句，慎用复杂的时态结构，但同时严谨地遵守法语的语法规范，这使得勒克莱齐奥成为法语语言教材偏爱的编选对象。好了，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制裁伊朗，法国冻结两名伊朗人和其情报部门的财产，内政部长再次提出辞呈，法国总理为新的人选或会取消南非访问行程，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开始非洲之行，美国国防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收到含有蓖麻毒素的信件。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沙尔·阿斯纳夫和演唱的歌曲《La Bohème》。
Je vous parle d'un temps que les moins de 20 ans ne peuvent pas connaître. Mon mari en ce temps-là.Accrocher ses lilas jusque sous nos fenêtres et si l'humble garni qui nous servait de nid ne payait pas de mine. C'est là qu'on s'est connus, moi qui criais famine et toi qui posais nu. La bohème, la bohème, ça voulait dire on est heureux.Café voisin, nous étions quelques-uns qui attendions la gloire. Et bien que miséreux, avec le ventre creux, nous ne cessions d'y croire. Et quand quelques bistrots, contre un bon repas chaud, nous prenaient une toile, nous récitions des vers groupés autour du poêle en oubliant l'hiver. La bohème.Ça voulait dire, tu es jolie. La bohème, la bohème. Et nous avions tous du génie. Souvent il m'arrivait, devant mon chevalet, de passer des nuits blanches, retouchant le dessin.De la ligne d'un sein, du galbe d'une hanche, et ce n'est qu'au matin qu'on s'asseyait enfin devant un café crème. Épuisé mais ravi, fallait-il que l'on s'aime et qu'on aime la vie. La bohème, la bohème, ça voulait dire